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内容讲出来恐怕也不是加拿大该讲的。那么卡尼讲什么呢？他讲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啊，处在一种变动甚至动荡的时代。那么有人认为呢，这像未来呢在过渡。卡尼不认为，卡尼认为这不是一个过渡期，这是个断裂期。就说在过去呢，美国主导啊或联合主导的世界秩序呢，现在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所谓的多边主义啊，地球是平的呀，全球合作呀，贸易开放啊，这些通通都让位于以前的霸权主义了。就是19世纪霸权主义乃至一直延续到二战之前的这种霸权主义现在又重新回来了。世界由规则主导的世界现在变成了力量主导的世界了。当然卡尼这话呢也是加拿大在最近这几年呢饱受美国的蹂躏之下发出的可以说肺腑之言。你动辄川普举起关税的大棒打这个打那个。而且美国现在几乎是想干什么干什么。比方说这个隔空就把马杜罗给抓走了。比方说关税对各个国家可以说都是谈判的一个不能承受之重。尤其跟加拿大之间原来如此密切的关系在经济上也是高度的挤压加拿大。而且当美国开始琢磨格陵兰岛的时候，加拿大也有一种陷入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危险。所以我想卡尼这时候讲这样的话是发自肺腑的，是他的一种心声。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卡尼这个讲话呢，他是联合国将来有可能解散的一个比较好的注脚了。他其实就是高度体现了这个世界发展到现在发生的种种匪夷所思的变化。说实在的，从打川普第二次上任以来啊，他这种乱拳打出这个节奏啊，让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感到不适应。就谁也无法预料川普代表的美国明天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这一点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所谓他的敌人，像中国跟俄罗斯，都无法预测川普到底手里还有多少牌，能打出什么样的牌。那为什么原来主导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现在有可能重回到霸权主义时代呢？我想要把这种事情我们要进一步的分析一下美国的心态。当然我们说美国心态其实就是川普的心态，你记住川普是民选的总统，如果他不代表美国人的想法，不代表美国政治力量的精英的想法，他是不可能上台的，上台也干不久。所以我们不要把川普从美国的体系割裂出来，川普的一些干法他就代表着美国的打法。这里面有个什么趋势呢？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川普代表的美国呀，意味着白人再次重回霸权时代，再次重回耍流氓的时代。有人说什么叫耍流氓时代？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白人在最开始殖民开拓的时候犯下了很多罪行，比方说屠杀少数民族族裔，像屠杀印第安人，全球建立霸权主义，建立殖民地体系。当然这个不是从美国开始啊，因为那时候美国还没建立呢，从西班牙时期开始，西班牙、葡萄牙，到后来英国的日不落帝国，以西方白人为主的建立这套殖民体系呢，他干的是什么呢？基本就两个字，掠夺。但掠夺背后必然带来杀戮，我认为这也是白人的原罪时代。这个掠夺呢，它体现在什么上呢？首先殖民地呢世界这些不发达的地方，我们现在讲叫第三世界的地方，它会成为这些发达国家的原料采集地，然后呢生产出的产品呢又会倾销到这些地方，它又成为呢产品的倾销地。其实美国的诞生也是这个过程当中它受害者的体现。因为最开始北美的13个殖民地时期，这些殖民地是什么呢？既是英国原料的采集地，也是英国产品的倾销地，所以才有波士顿清查事件，才有美国独立。就这一点是高度体现了当时以白人为主导的世界它体现的掠夺和杀戮。如果我们粗俗化的比喻呢，就是白人耍流氓的时代。那么这种霸权殖民在持续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全世界的殖民地被瓜分完了之后呢，这些个国家之间的冲突日益剧烈。你比方说传统的英法之间的冲突，更早的英国和西班牙的冲突，到后来美国崛起之后，美国和整个欧洲的冲突。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些白人凑到一块也想到我这个世界乱成这样，大家你争我夺，对他们本身的发展也不见得都是好处。所以在一战结束之后的1920年， 以英法美为主导的建立了一个国际联盟。这个国际联盟干什么呢？就说不要随便再发动战争，要和平，尤其对着弱势群体呢，你像这个国家小国，他就该受欺负吗？咱们得保护他的利益。这个出发点其实我认为是白人主导世界的一种反思，他觉得如果你把弱小的都屠杀欺凌到一定程度，那恐怕由白人建的这个商业化帝国呀，整个这世界秩序也将不复存在。可是呢，这个国际联盟呢，它没有多高的法定效定和强制执行能力，就力量不够，所以有的时候呢，在应对一些更加强大的势力面前呢，它往后退缩。我举个例子，这个31年九一八事变，当时大家可能还记得吧？说是蒋介石不抵抗，其实蒋介石当时希望是什么呢？希望把这事告到国际联盟，就你看日本侵略我们了。然后这事拖到32年，日本就在长春建立了伪满中国，把溥仪弄过去当皇帝。那么当皇帝这过程什么呢？日本向全世界说，你们要承认满中国的合法地位。你看那会儿波兰就承认了，还真有一些国家承认。所以这时候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呢，上告到国际联盟，就说不能承认的，那是我们国家一部分呢，那怎么是日本的呢？希望呢国际联盟主持公道，尽力调停。但是面对着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态势，国际联盟没有强制执行能力，非常软弱，所以这事一拖再拖，一拖再拖，最终我们大家都是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正式开打，我们进入了8年抗战时期。就说那个时代，白人主导的这个世界里，他想到了这个问题，就如果世界完全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霸权主义，这个对白人主导的世界也不是个安全的方案。就我们现在很多跟大老板的想法一样，就如果你不让这些小老板，不让这些小老百姓能挣点钱能活下去，你也没法挣他们的钱。这句话我过去我讲那个地主如果把长工都弄死了，你剥削谁去？他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发现一个问题，你搞霸权主义，你搞殖民这些东西，当你遇到更强大的力量的时候，霸权和霸权要打起来的时候，这就非常危险。所以整个二战前，西方国家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方说英国、法国对这个纳粹德国的绥靖主义，面对着越发咄咄逼人的德国和日本，西方世界陷入了那种软弱的这种慌乱境界，所以这直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到45年，和平力量占据了上风，最终获得了胜利。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成立联合国呢？当时美国主导之下，英法这个国家都完全赞同，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世界如果还是那种耍流氓的霸权主义逻辑，那恐怕这个世界永不得安宁。不得安宁的结果呢，是弱势群体小国固然活不好，你大国恐怕也活不消停。所以这时候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白人世界，他要借助联合国建立一个牢固的以和平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当然联合国的起初点是什么？首先保证和平，就不要打起来。后来像发展方面有关人权的什么，他一点点组建起来了。所以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说那句话很有道理，就联合国不是把人带进天堂的，而是把你带出地狱的，就他其实是个保底线的，不要打起来，就说这种那个灾难呢，尤其是战争不要产生。那么这种情况马上接下来就是冷战，美苏之间对抗。那么这时候美国呢，他依然坚持了他的多边主义，就是我尽可能帮助弱小的国家，帮助你们发展经济。为什么呢？因为要对抗相对强大的苏联呢，美国更需要拉更多的盟友。所以当时美国主导联合国的一些想法呢，在冷战时期依然得到了推进和延续。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呢？就是冷战结束的时候，我们说前苏联解体，这是一个标志。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发现呢，自己推行的一些包括颜色革命啊，包括推行的一些全球化呀，贸易一体化呀，一下子就没有多大障碍了。哎，在全球范围之内，得到非常好的一种推行。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扶持了很多弱小的国家去发展经济，然后把市场经济理念和普世价值呢推广到世界。确实，这个时候以美国为龙头呢，带动了很多国家的繁荣。我跟大家说一句，就是咱不需要遮遮掩掩的话，那个中国进入 WTO 后快速的经济发展， GDP 快速增长， 它就得益于美国。首先一个，美国主导的 WTO 体系呢，把你中国拽进来。当然他的想法是呢，你通过发展市场经济，那你的意识形态跟我就会越来越一样。他带着这样一种同化你的想法，这是其一。还有其二之后呢，你进入到这个体系之后呢，那么你的很多这个行为模式啊，你就跟世界会越来越趋同。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美国的话语权呢会变得更大。而且美国当时的消费能力是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生产了那么多产品都去哪儿了？尽管利润很低，血汗工厂也存在，不都卖到了美国吗？就多数卖到了美国嘛。所以这一点来说，美国是当时世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引擎之一，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这种事情随着最近十年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我说美国为主导的白人世界要重回到霸权主义和耍流氓呢？因为这时候美国发现了一件事情对他很不利，就是原来他资助过这些国家呢，帮助过这些国家，一天天强大起来。这也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联合国里边吵吵闹闹，就是规则呀是由一群守着一定底线的人共同遵守的。如果这些人有的没有底线，有的有底线，那双方是难以遵守一个共同规则。就像前不久把马杜罗抓走之后，很多人说国际法的问题，国际规则的问题。国际规则和国际法是啥？是大家都遵守它才叫国际法。你这么多人里有的老早就不遵守国际法了，你还谈什么国际法呀？而且我说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我身边不少人一听说马杜罗被抓了，第一反应是很兴奋，这独裁者终于挨收拾了。然后接下来才是这个美国太霸道了，不讲理呀，违背国际法呀。你看为什么这两种情绪它有先后手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对于身边政府的一种高压独裁统治感觉带来的威胁远大于对美国迫害国际法的威胁，就破坏了国际法，所以这个威胁是在那个之后。所以我说这个我不是你明不明白，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想，包括西方世界一琢磨，原来我们那些耍流氓的手段呢，看来没有完全失效。既然别人用流氓手段对付我们，我们也不能闲着呀。我们本来是放开不想用这些手段，所以现在我认为美国讲的这些霸权，我分析的，我说现在世界上规则小于交易，交易小于力量，这是美国重拾霸权、重耍流氓的开始。也就是说，川普为什么用这样的政策？如果还像原来那样，美国对世界有稳定的这种主导权，他的商业各方面开展都无比顺利，我想川普不会这么干的。我分析现在当今世界，就是原来联合国和美国主导的规则第一，你比方说 WTO 就最典型代表规则，包括他的联合国安理会，这都代表规则的。规则第一，现在是什么呢？规则小于交易。你看格陵兰岛说原来谈500亿，现在我谈这个7000亿，买不买？就是原来领土和主权是不能动的，这是个基础原则呀。因为我们说什么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了，什么这主权呢如何如何神圣了。现在你发现领土和主权可以交易，咱可以谈。你说丹麦的领土格陵兰岛，尽管它高度自治，我想掏7000亿美金就可以给你买，而且我看这个事儿恐怕真有可能实现。就这就突破了原来的国际规则，就是规则现在小于交易，什么都可以谈交易。如果交易不行啥情况呢？你包括美国对这个委内瑞拉，有可能将来对伊朗力量占上风了，我的拳头狠拳头硬。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雏形呢？就规则小于交易，交易小于力量，就变成这个样。白人主导的世界可能变成重新要霸权耍流氓的世界。但是问题，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说非常混乱呢？就是原来你所谓霸权主义的对象已经今非昔比了。传统的西方世界现在反而因为观念不同四分五裂，包括美国和欧盟，你看这关系，包括跟日本跟什么呢，包括这次卡尼在达布斯论坛讲话，典型反映了一个坚实的盟友加拿大也不完全跟你美国一条心了。那么这个过程呢，我认为是什么体现一种什么趋势呢？就是现在的伊斯兰世界和东方的共产主义世界，再加上西方的白左，这三种势力反而是越来越拉手，紧密的结成同盟，想把美国主导的基督教文明给干死。1992年有一位这个学问家亨廷顿不写文明的冲突吗？ 说世界文明的冲突啊，美国为主的基督教文明，中东的伊斯兰文明，还有东方的儒教文明，说这三种文明啊，早晚会产生一种冲突。但现在看他的预言有一部分是对的，可是很多人没有想到伊斯兰文明能够和这个东方的共产主义文明现在拉手拉得这么紧，同时还有一点还把西方里的一些白左团结过去，然后共同对抗原来传统的美国基督教文明。你看这就是大家感觉到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但在现实世界就发生了。所以我说这种国际形势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能看出来整个的国际秩序要重新构建，就不再是以前那样了。而联合国代表着二战之后这80年来的国际秩序，那么在这种秩序变化的时候，联合国明显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怎么跟不上时代呢？你看联合国有几个，一个是它各个机构的这种腐败，虽然说联合国是公益机构，但是操持公益机构的人需要钱呢。包括为什么你看美国好几次喊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他原来那个干事长叫谭德赛姆，我们管叫谭书记，而你给他钱他就向着你说，你不给他钱他就说你不好的。就是这种机构，我用一种形容呢，叫有晚清气息的机构，就是像中国的大清进入到末年时期，不将暮气沉沉，而且是腐败横生。现在联合国里边就是到了这种状况。你别看我们有时候呢，舆论说联合国还总体还是好的，我不这样看。我说联合国现在很多的机构已经烂透了，所以美国、以色列呢要退出这些机构呢，在一定程度讲具备一部分的合理性。再有一个，联合国跟不上这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现在我认为是联合国所有的焦点中的焦点，那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机制。就是在最开始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呢，他为什么要有一票否决权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多事儿啊干不太好，但是一定要避免干得太糟糕。比方说五个常任理事国有四个认为应该收拾谁，有一个否决了，那就这个事儿呢有可能不会弄挺好，但起码不会变得更糟糕，不会变得强权占上风。它是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再一个呢，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是大国，联合国的一切驱动要由大国来驱动，首先得保证大国利益，这是一种妥协的机制。但是时代发展到现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还能不能就代表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因为原来二战之后的大国被认为他要负责任，那这五个国家现在是不是真正负起国际责任？我实事求是的讲，无论是俄罗斯、中国还是美国，我认为现在都不是怎么负责任。你等英国和法国力量呢，对世界影响赶不上这三个，所以我认为这五常根本不能算负责任的国际大国。所以这个时代发生变化，而且这五个国家也是各自小算盘，各算计自己的小九九，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量。他这否决权一开始是怎么定的呢？五个常任理事国通过决议的时候，有一个国家否定，这决议就不能通过。后来又扩展成那15个理事国，除了这五以外还有10个非常任理事国，那就是那些理事国都同意这事儿，你这五常里头有一个否决他也不行。所以这种否决机制呢，在现在来看弊端是越来越大，到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呢互相保护自己和盟友利益的一个博弈舞台，甚至远远不能体现正义，有的时候体现的居然就是丑陋。而且这个根子从一开始它就已经扎起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1950年朝鲜战争的时候，其实本来朝鲜战争当时我们都知道是17个国家的军队组成联合国军，加上5个国家提供医疗资源，总共22个国家和中国朝鲜对抗，就是联合国派军队，美国英国呀，就是当时你记住我们的所谓抗美援朝，抗的大头不是美，如果对外的话当然美国是主力嘛，抗美援朝主要我们对抗的是联合国军，你注意那是代表联合国来的。有人说那联合国我们当时有一票否决权，你不让他组织军队就行了吗？错，那个时候联合国的五常代表中国的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说当时苏联是我盟友，他怎么不投否决？哎，你看有意思就在这儿。为什么我说这个机制很丑陋？照理说这时候苏联动用一票否决不准搞这个22国的联合国军队去那个到朝鲜战场打仗，他只要按下一票否决这事儿就不成了，就不会有朝鲜战争那么大的牺牲了。可是为什么呢？ 苏联在这时候选择回避，就不参加这个投票了。那你不参加，人家那四个常任理事国都投赞同，那就22个国家军队组成了，17个国家直接派军队，5个国家进行医疗支援。那有人说苏联这不有病吗？他怎么跟中国当时是盟友，他不支持呢？其实斯大林这个鬼心眼就在这时候体现了。你这些国家组建军队一投入朝鲜战场，那好，那么苏联在欧洲受到北约那些压力就以大为减轻了，就欧洲受到的冷战期间的这铁幕威胁，苏联就减轻了。而且同时呢，这个战争你注意，苏联出了武器，出了什么，他可不出人，他却把中国推到了战争前线，就把中国彻底绑在了东亚战争的这艘船上。你之后以至于中国跟苏联短时间之内，苏联更好的控制中国，他是稳稳当当当上社会主义的老大，中国变成他的小弟，就是他有这种复杂的利益考量。而这种利益考量我认为非常阴暗，见不得人。他借助逃避联合国的一票否决权，安理会他实现了。所以你这个本身是阴谋。那么我们看后来各国家行使这个否决权，五常行使否决权，都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这种，我们说一种阴谋，或者说一种丑陋。这个五常任理事国，你注意行使一票否决的时候多少次呢？其中是前苏联和俄罗斯，他们两个国家它有延续性，加在一块最多，总共行使了133次，美国行使了83次，英国34次，法国2次，咱们中国呢是行使了33次，仅次于英国。而且我告诉大家，你注意，中国呢，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回联合国之前，当时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呢，仅仅行使了一次否决权，就是否决了蒙古进入联合国。因为蒋介石政府当时认为是蒙古啊，本身你是脱离了中华民国的系统，我不能承认你，你是被前苏联蛊惑的，所以他就行使了这一次。那么到2019年，从1971年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仅仅行使了13次否决，就到2019的时候，前面就14次，那么剩下这19次啥，全部是2019年以后执行的。这说明什么呀？就说你在这个联合国里，你即使是常任理事国，它也有力量强的、力量弱的。美国和前苏联无疑是力量最强的。那么英国、法国为什么才2次？法国我认为现在都说不上什么大国了。尽管从戴维勒以后，这些总统一直认为法国是有影响力的，现在法国影响，尤其马克龙时代，我说不算一个什么大国了。那么这说明中国2019年之后，第一个，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盛，世界范围影响力越来越大；第二个，越来越强硬了。为什么有战狼外交？否决权使用次数增加，说明战狼外交和冲突的加大。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联合国这种一票否决机制变成了一场闹剧，双方分成几个阵营。你涉及到我的阵营，我的盟友利益和我自身利益，否？你要是能损害他利益，赞同。这不就变成闹剧了吗？哪有什么正义公理可言呢？包括美国在内啊，很多时候对他对以色列有利的，美国动用否决权很多跟以色列有关，他就举这个。俄罗斯也是，俄乌战争，俄罗斯是地道的侵略，是罪恶的，但是世界范围在安理会投票制约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一票否决，不行，我自己还坚持我的一种邪恶侵略理念。当年全世界范围要制裁朝鲜人权问题，中国也投了否决票了吗？保护自己的盟友。所以我说这些东西都很丑陋，它变成了权力在博弈，大国政治在那博弈。所以这样的机制，我不认为它还有存在的必要。但现在你说有人说联合国呢，它也确实干了很多好事，比方说维持和平啊，救灾呀、促进人权呢、说你要是他没了，你找谁替代他？所以很多人认为呢，都80年了，我们应该改进他，对他进行改良。有人对这个否决制提出过很多看法，比方最近这个，我记得2022年就有人提出来，你可以否决，一票否决，但否决完你得提出你的理由来，你得要举证。但是这个我们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想说点瞎话，找点冠冕堂皇的东西，那不很容易吗？就像前两天咱们记者在这个伊朗让人给揍了，那么就是因为你对着镜头说瞎话吗？对，你想说点瞎话总是很容易的，这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构成约束。在2005年的时候呢，德国、巴西、日本和印度4个国家联合提出，我们要成为常任理事国。 而且我们想否决这把一票否决这事取消了，多数压倒多数就可以。当时中国激烈反对，尤其反对印度和日本进入到这个五常当中。为啥呢？这很明显呢，跟日本这个不用我多说，印度是有着巨大的战略威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是这种事情完全是利益的博弈，所以我们有的人一提这个国际政治呢，经常就是站立场，我们是正义的，对方是邪恶的，扯淡，没有这个，双方都一样，大舌头吃白肉，谁也别说谁了，对吧？都差不多在利益问题上啊，谁也不愿意吃亏啊。就所谓国际政治，为什么说国家利益是超越道德的？只有道德才有谁对谁错呀。国家利益要超越道德，说明在国际上的这种利益博弈没有谁对谁错，都是利益的问题。你认为你是对的，他认为他是对的啊，这些本身都是站在自己立场的本位主义。所以我们判断国际问题啊，不要是看立场，你要先看问题，看是非，你才能在这个波谲云诡的世界里头拨开迷雾，看到点清醒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联合国这个一票否决机制真的没有必要再维持，它已经变成了利益博弈的丑陋舞台，等于双方集成几个阵营，甚至阵营之间互相干，阵营里边互相干，对我有好处的我就上，对我没好处的我就撤，就变成联合国有的时候在安理会投票变成了一出闹剧，就投之前大家都知道谁一定会投什么票。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你觉得联合国最主要的一个权力机构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还有多大存在的必要和意义呢？而且这个联合国现在越来越弱势，你看美国就觉得我干点什么你联合国成我绊脚石，那你这个我交联合国他的经费交最多的，中国是第二，美国就不想交。到现在美国欠联合国经费欠了多少？ 9.67 亿，将近10个亿了，搞得联合国很多机构都没法运转了。而且联合国在斡旋世界上这些主要矛盾的时候表现的越来越弱势，为啥？你没有强制权利，你说完了说了不算，人家也不听。所以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大伙儿你记住，特别好玩，说这个世界出现了矛盾，联合国得斡旋吧，和事佬嘛，调停，如果小国和小国出现矛盾，联合国出手，结果是矛盾没了，联合国没有问题，摆平小国与小国，小国与小国有矛盾，联合国一调停，矛盾没了。小国与大国一有矛盾，联合国一调停，小国没了，不是矛盾没了，小国没了，干不过大国，联合国也得倾向大国。然后大国和大国之间出现矛盾，联合国调停，结果是联合国没了。大家听明白没有？小国小国有矛盾，联合国出手是矛盾没了；小国和大国有矛盾，联合国出手是小国没了；大国和大国有矛盾，联合国出手是联合国没了。什么意思？在大国政治博弈之间，联合国变得可有可无，可轻可重。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联合国呀，没有多大的存在必要。而且你这么庞大的一个80多年的机构，你要去改造它，那是非常困难。就你要把它推翻了重新立，川普这两天不就提出来吗？要建立一个和平委员会，就是主要解决加沙的这个战后监督的问题。这个和平委员会被有人认为要取代联合国，要绕开联合国。当然他能不能整成啊，现在很多国家也不表态加不加入，尤其是他要有一个加盟会费什么的，很多人也诟病这川普什么时候都做买卖。但是美国这种绕开联合国推翻联合国这个心思已经非常明显了。我看美国也没有多大的愿望说我去改造联合国。那么按照我们这种思路下去，假如联合国解散了或者是形同虚设了，对美国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因为现在联合国里边事实上啊，原来是美国主导，现在美国变成少数派了。中国、俄罗斯包括其他这些个乌泱乌泱的小国搁一块儿，真是唾沫星子压死人，乱拳打死老师傅。有时候搞得美国没有办法。就美国越来越发现联合国是在执行世界战略的一个绊脚石。所以美国现在想至少是绕开联合国把它扳倒更好。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呢，对于很多小国他不同意，因为如果是没有联合国这机构，他没有那一票，因为联合国原来讲主权平等，任何一个小国都是投票的一员，在投票的数字意义上他和大国是一样的，尽管实际效果呢肯定差着很多。如果联合国要解散了，这些小国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没话语权了。还有一点，这些小国可以拿这一票话语权为自己博取利益。那中国历次在联合国当中能够有些决议顺利通过，多数压倒少数的时候， 往往就是这些小国把中国抬过去的。你比方说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这是这些小国抬进去的。包括后来很多的时候，为什么当时中国在自己挨饿的时候还勒紧裤腰带援助这些小国，不就是换他个选票吗？其实我告诉大家，联合国有大量的寄生行为的小国寄生在联合国上，还有一些大量的国家呢还没有进入文明国家序列的，就如同一个低档的蛆虫一样在地球上生活，他都没有进入文明国家序列。而中国过去为了能够买这些人身上的选票，我们中国人付出了太多血的代价，我认为这也不值得。你别看说过去那战略思维，你搁现在看，我觉得中国世界范围之内援助这些小国希望能获得他们的支持，我觉得得不偿失，你还不如关起门来把这钱发给老百姓。所以说如果联合国要去解散，我认为对中国也是件好事，我们可以不必背上这种要援助其他国家的这种包袱，也不必在这个战略上去思考问题。所以说当联合国这块快要解散的时候，我认为对世界各国来说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当国际整个的状况发生了波谲云诡的新变化的时候，原有的国际秩序已经不能维持了，而联合国就代表着原有的国际秩序，早准备比晚准备强，也就是说联合国早点出现大的变化比晚出现要强。否则这联合国在国际上存在，当不当正不正，大不大小不小，结果使复杂的国际博弈又多了这么联合国一方，它不仅不能正向的促进这些矛盾的化解，反而有时候会激化矛盾甚至倒退，那你说你还用它干嘛呢？